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又重新回到了礼拜一，今天是9月1号，也是九月的第一天。除了是开学日之外，其实也代表了今年2025年呢正式的进入，应该也算是最后一季啦，就是只剩下4个月哦。那今年年底呢，也值得高兴的部分啦，就是多了不少的连假，所以大家可以开始规划说有一些出去玩的行程啊。不过呢，我觉得最近大家烦恼的应该还是开学日啦，尤其呢家里有小孩子的听众朋友，哇，昨天晚上呢应该是很多爸妈都在帮小孩烦恼东烦恼西的哦。那我还看到有一些就是应该是妈妈啦，她就是 po 文说，哇，开学前一天才发现她书包里面放了一个就是很久都没有拿出来的食物，不然呢就是这个前一天晚上那小孩子才说，诶，隔天上学要带什么东西哦。好，那总之呢，我觉得很多父母都是为孩子操心了非常非常多啦。那也希望这些开学之后的孩子们、同学们呢，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上学，然后平安的度过这个学期哦。那接下来呢，还是要看到这一周的天气状况。首先呢，其实大家应该有稍微的感受到，现在早晚的温差好像是晚上啦，有开始稍微变得比较凉一点哦。那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的天气呢，主要还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那尤其是今天到9月4号，有一些局部的大雨。那另外呢，到了明后天开始啊，因为所谓的冷星低压通过，所以说呢，降雨的范围开始会分布到全台。好，那这个9月2号到9月4号冷星低压呢是在台湾的上空，再加上高压东退，所以说天气呢开始转为不稳定，各地呢都可能会产生午后雷阵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接下来到后面哦，9号到7号南方的低压带了水汽北移，西半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在气温方面哦，看起来啦是会稍微降低一点点，大概未来一周呢，各地的高温是在摄氏32度到34度，主要呢是午后云层发展比较快，然后雷阵雨雨势比较大，所以整体感觉呢，高温会比过去一周还要再略低一些。那另外啊，还有一些人在讨论关于秋天的台风哦。那这个目前呢，预估啊，在9月3号前后，菲律宾东方海面可能会有热带性低气压生成。不过呢，目前的路径预测将会往日本的九州方向移动， 不过呢，目前的增强趋势不明显，如果说成为台风的话，会是今年的第15号台风，那它的命名叫做琵琶。而这个准台风琵琶呢，对于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只是呢，如果刚好这一周哦，有预计要去日本九州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跟飞机的起降情况哦。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一周的这个天气状况。那整体看来呢，大家出门还是要稍微带个雨具，就以免说午后的雷阵雨啊，还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另外呢，虽然说气温是稍微降低哦，但我觉得看起来还是热的，所以就提醒防晒啊，还有防止中暑的措施也要准备的万全。如果说你在外面呢，觉得天气非常热，身体很不舒服的话，旁边有一些超商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有开冷气的店家，那我觉得大家就不要犹豫啦，也不要不好意思哦，就尽量进去，让自己保持在比较凉爽的状态，预防发生中暑或者是热伤害的危险咯。来自于 Earth, Wind and Fire 的作品 September, 就是九月哦。好啦，每次呢就是到了九月份，我就会想要放这首歌曲哦，先给大家听一听，稍微放松心情。好的，那这一周开始呢，还是一样先跟大家更新这一周的像是物价方面的资讯。那首先像是汽油还有柴油的价格哦，台塑石化公司在昨天表示，考量汽油价走势，还有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以及国内市场竞争力，还有亚洲邻国最低价等因素之后，决定呢从9月1号凌晨1点开始，汽柴油每公升的批售价格分别会调涨新台币 0.1 和 0.2 元。 而台塑石化有指出，从今天的凌晨一点开始，加盟加油站参考的零售价，那分别是925无铅汽油每公升 27.4 元，95无铅汽油 28.9 元，98无铅汽油 30.9 元，然后超级柴油是 26.2 元。而台塑石化透过新闻稿表示，受到乌俄仍未停火，那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减弱，以及呢像是美国上周原油库存降幅高于预期等因素影响，所以促使呢本周的国际油价上涨。所以说呢，综合考量以上的这些因素之后，决定会调涨些汽柴油的价格。那就请大家如果有在骑车开车的，稍微注意一下哦。而另外呢，看到了天然气的部分，中油呢也在昨天宣布，考量到照顾民生，并且配合政府持续稳定国内的物价政策，今年九月份呢，各类的天然气用户价格是不做调整。而中油表示，近期受到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美国经贸政策改变等因素影响，国际的液化天然气价格还是比较波动，然后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中油指出哦，将会持续关注国际的油气市场动态，并且做滚动检讨。有关于各用户别的天然气价格，可以参考台湾中油的网站上，他们所公告的天然气排价表。好的，那以上的是这一周的这个油价还有天然气价格的部分哦。那这个是有关乎物价的，就请大家要多多注意。好的，那接下来呢，再看到是昨天更新的一个消息哦，是跟登革热有关。那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嘛，就是国内呢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本土登革热的案例哦。那高雄市呢在昨天又新增了一例本土登革热的确诊病例，那是前天的确诊个案他的同住家人。而经过高雄市政府主动扩大采检而确诊，那截至目前为止，高雄市呢今年累计了10例本土的确诊个案，那造成4个家庭有了群聚的感染。而高雄市卫生局的新闻稿表示，高雄市呢今年产生了本土登革热疫情，那昨天新增的一例确诊呢是在古山区宝树里，然后70多岁的男性。而像是今年累计有10例的本土确诊个案，它总共造成了4个家庭有群聚感染。那不过呢，因为今天的这个新增个案，是昨天哦，昨天的新增个案，它在可传染期呢，曾经在高雄的盐城区，那它曾经在这个地方很多地方活动，所以说呢，防疫团队已经针对它的住处还有活动地的周边，有做一些紧急的防治，并且呢，针对了盐城市场还有摊机场等等，有做了扩大清消跟环境整顿。而接下来呢，像是经过他们各单位的巡检呢，古山区级的指挥中心预计呢会在今天上午跨局处动员扩大执行古山区宝树里等等，就是总共四个里的环境扫荡。好，那这个主要是在高雄古山这个地方啦，因为有一些家庭跟社区群聚哦。那卫生局截至昨天为止呢，已经完成检验，总共400多人。此外呢，还查获了总共1000多个积水容器，其中300多个呢有滋生病媒蚊的幼虫。那所以说啊，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如果说你家庭的这些积水容器就被查到说有被滋生病媒蚊的话，那可以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经过查获滋生病媒蚊之后呢，会开单告发，最高呢可以处新台币的15000元。所以说就请大家还是要做好环境的清消。那最后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们哦，如果说呢你产生了一些发烧、头痛，还有后眼窝痛、肌肉痛、关节痛，就是这一类的登革热疑似症状，还有加上出疹等等，那特别呢你是有出现腹部的疼痛或者是压痛，以及像是持续性呕吐啊、牙龈或者是鼻子出血、嗜睡、烦躁不安等等，这些呢都是有可能登革热的重症症状。所以说呢，就是有这些症状之后啦，务必呢要尽速的前往医院就医。 那尤其现在因为是开学之后哦，所以说多了这个学校呢也是一个很容易群聚传染的地方。所以说呢，如果你家里有这个小孩子已经开学回到学校的话，那最近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他的健康状况。那如果说有一些感冒的症状啊，那就是赶快请病假，然后带他们去看医生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这一周的一些讯，先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到，2025年下半年就是到底有哪些连假，还有最近的中原普渡喽。
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粉红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请终于真的认真，冲动的战争，有破折才会有我们。不能沉默，双脚在战斗，只要一步步向前走，不能退缩，必须做些什么，不做弃权都说不够。爱你看清楚的明天，怎么就陪我面对，有你们在我身边，一起背勇气就加倍，七八青春热血回忆都差了一个，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粉红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青春青春的认真，冲动的战争，有活着才会有我们。沉默，即使双脚在颤抖，还是要一步步一步步走，不能退缩，必须做些什么，一鼓作气全部都跟你说，还没看出明天怎么就陪我面对，有你们在我身边，一起追勇气就加倍，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成歌，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疯狂的过程。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丢脸，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能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者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想听的精彩节目吧？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持续回到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开始呢，9月1号开始哦，就算是2025年后半段，就来到了下半年嘛。那时间真的是过得蛮快啦，就感觉好像才刚到了今年的蛇年，结果一下呢又快要过去了。那在这个2025年下半哦，就还要持续的工作，持续的努力。不过呢，在工作之余，当然放假休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啦。那立法院呢，日前其实已经三读通过了，新增了总共5个国定假日。那这5个国定假日呢，包含了小年夜，还有劳动节，跟这个9月28号的教师节，还有10月25号是台湾光复，以及12月25号就是行宪纪念日。而且呢，因为这个假日啊是在今年的5月28号有正式的公告实施，所以说在今年的下半年呢，其实多了不少的连假哦。那首先啦，今年原本呢就是有放这个中秋节还有国庆日，那总共是各放三天。不过呢，因为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然后经过了行政院的宣布之后呢，今年的假日啊其实多了，像是教师节还有光复节，这些都是连假。那所以说啊，其实对于不管是劳工朋友，或者是应该对于学生来讲啦，就放假比较开心嘛，所以说真的是多了好几个连假日，可以再出去小小的旅行，或者是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休息。不过呢，如果对于有返乡需求啊，或者是有一些国内旅游需求的人，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加上了连假的关系，所以说像是高铁它的疏运时间呢有做一些调整，还有预售票的起售日期也是有再次的公布。那像是今年的中秋节呢是10月2号到10月7号嘛，它的总共疏运日呢是从10月2号，就是礼拜四，一直持续到10月7号礼拜二。那这个贩售的票的时间呢其实还蛮早的，是从9月4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开始。而另外呢，在看到国庆日的部分，今年的国庆日期呢是10月10号，就是礼拜五，然后连放三天嘛。所以说呢，今年的国庆疏运是从10月9号，礼拜四，一直到10月13号。那所以说呢，这个高铁预售呢是从9月11号就会开放购票的部分。好，那所以说呢，就是请大家如果有一些订票啊，还有一些就是任何交通上的需求哦，可能要稍微提早的规划一下。而除了高铁的部分之外呢，在国内的飞机，国内航线呢，其实也是有做了一些调整。那首先呢，民航局公布教师节连假管制航空的疏运期呢是9月26号到30号，而中秋节呢是10月3号到7号，双十节是10月9号到13号。那接下来呢，其实有三个连假，就是教师节、中秋节还有双十节。所以在国内航线的部分，像是澎湖县政府呢考量到民众的定位需求，那针对乡亲机位需求服务窗口会从今天，也就是9月1号上午9点开放定位需求登记。那这个澎湖县政府啊，考量到连假期间哦，澎湖县的这个县民们有返乡还有旅游往返台澎的交通需求，除了是持续请民航局协调各个航空公司再加开班机之外，那因为预估哦，可能还是会有许多乡亲朋友订不到机位，所以说呢，是从今天9月1号开始，上午9点开始呢，这个乡亲机位需求服务窗口就有受理民众来做机位需求登记。 而澎湖县政府表示，乡亲呢除了可以在机位需求服务窗口来受理登记之外，也可以洽各地的旅台同乡会，或者是呢，这个应该是澎湖县内啦，就是县辖呢各个乡市公所或者是村里的办公处来索取相关的申请表。那总之呢，以上啊，这个澎湖县政府呢会依照会诊的需求数量向各个航空公司协调，然后再增开包机。那并且呢是从9月9号开始会陆续通知乡亲机位的安排还有开票等等，以利廉价的往返。好，那这个部分呢应该是主要针对澎湖县的乡亲们，就是你是有返乡需求哦。而至于旅游需求呢，可能就是大家要提早的去做规划，还要去购买一些飞机票的部分。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下半年这个连假哦。那我觉得多个连假大家应该还是蛮开心的，只是如果有一些返乡啊、旅游啊这些交通相关的需求，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的注意，就是提早规划才不用担心订不到票哦。
世界停止不转动，很寂寞，走在海边数着萤火虫，好困惑，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不想掉进这深深漩涡，整个海然摆动，柔软的举起我，孤独给我自由，犹豫的好感动，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该怎么走谁来告诉我，每当我背对星空抱着地球，发现自己其实脆弱，不敢说，当我背对星空不断摸索，爱情渐渐萎缩，我猜不透不变的宇宙，哪里有我想要的生活。生活怎么有一百种，该怎么走谁来告诉我，每当我背对星空抱着地球，发现自己其实脆弱，不敢说，当我背对星空不断摸索，爱情渐渐很久很久以后。 有猜我的，我了一把种生活，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好的，那再看到这个礼拜，其实应该不少的公司行号，或者是呢你有在做一些祭拜的人，应该都就是蛮忙着准备的，就是今年的中元普渡。那今年中元节呢，当天哦是在9月6号，也就是这个礼拜日，是农历的7月15号。不过呢，讲到普渡的这个仪式啊，其实没有限制说一定要在中元节当天。其实呢，从农历的7月1号开始，到农历7月30号，就这一整个月呢，任意天可以进行中元普渡。那换算成国历的话，就是国历的8月23号到9月21号，就是这一段时间呢，都是可以来进行普渡的拜拜仪式。那不过呢，反正这一周啊，应该是不少的公司行号都在做中元普渡哦。那所以说有一些习俗上，诶，其实要来跟大家稍微分享。那首先呢，讲到中元节到底为什么需要来做普渡的仪式，那这个中元呢是每年的农历7月15号，相传哦这一天是地官大帝古代孝子舜的生日，而人们呢为了纪念他的孝行，便将这样子的美德流传下去，所以呢就会在7月15号来准备丰盛的酒肉祭品来祭拜舜，除了是要来感念他的孝行之外，也是为自己还有祖先祈求平安。而且在这个祭拜的过程当中，除了是拜神明之外，也会拜这个没有人尽孝的孤魂野鬼。所以说呢，中元普渡的传统啊，就这样子慢慢的流传下来，然后也是台湾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然后也很盛大的习俗活动。而且呢，这个中元节啊，其实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个版本哦。那刚才讲的，它比较偏道教嘛，而另外一个故事呢，是比较有佛教的感觉哦。那应该大家都有听过木莲救母的故事吧？就相传呢，木莲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只是呢，他的母亲却不一样哦。除了自私自利之外，还做了很多害人的坏事，所以母亲在过世之后呢，下了地狱，而且还变成了恶鬼。那孝顺的木莲呢，他就是不忍心看妈妈受苦，所以向佛祖求助。那佛祖呢，在听了他的请求之后啊，非常感动哦，所以就教给他一个可以帮妈妈抵消过错的方式，就是在每年的7月15号准备饭食给僧人们享用，来累积功德。好的，那其实这两个版本啦，都是名字相传比较有名的、哦、就一个是偏就我们比较熟悉的比较偏道教，另外一个呢是佛教色彩的故事。好了，那在台湾呢，中元普渡的习俗啊，应该大部分人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公司，或者是那种社区聚落啊，在或者是那种庙方举办的公普。那所以说呢，普渡啊，实在是有一个既定的流程，而且都是有一些既定的顺序哦。比如说呢，一般来讲都会先从神明，也就是地官大帝开始拜，然后接着拜祖先地基主，然后最后再拜好兄弟。而且时间上呢，如果严格来讲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像是地官大帝一定要在子时，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或者是呢在上午的点到11点，这个叫做子时。那第二个祭拜顺序是祖先哦，通常呢都应该要在中午12点之前，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午餐之前呢要拜完祖先，而且呢一定要拜完祖先之后啊才可以享用午餐。那到了下午、哦、就是祭拜地基主还有好弟，那地基主呢是下午3点之前，而好兄弟、哦、是下午2点到下午5点这段时间，就是日落之前呢一定要完成祭拜。而像是中元普渡啊，它的食物贡品当然也是有所讲究嘛，像是如果是拜神明的话，拜地官大帝呢也准备很多东西哦，像是面线，还有6斋的食物，以及12道的菜碗，还有水果等等。 不过呢，如果说你是要拜好兄弟的话，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一点哦。首先就是要拜三牲或是五牲，还有加上四果。而且呢，这个四果啊，也有一些禁忌，就是说不可以拜香蕉、梨子还有李子，因为它台语谐音就是“揪梨来”，就是希望你进来家里的意思。那大家一般来讲，应该都是不太希望好兄弟来家里做客啦。所以说呢，基本上啊，拜拜的水果的部分，可以以苹果、柚子或者是橘子为佳，因为就是保平安、有子还有吉利的意涵。而除了三牲还有四果之外呢，也需要祭拜酒或者是饮料。那另外呢，除了食物贡品哦，还要再奉上全新的脸盆还有毛巾等等，这些是盥洗用品。而且呢，讲到祭拜好兄弟们，其实禁忌还蛮多的，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些有一些贡品呢，特定的贡品啊，最好是不要拜之外，像是有人说在祭拜的时候呢，应该也要避免说出自己的名字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名字。那反正呢，你在祭拜他们的时候，就是请好兄弟们诶，好好的享用祭品，然后恭敬的请他们离开，这样子呢就算是完成了普渡的仪式。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中原普渡的一些比如说民间故事啊还有习俗的部分哦。那总之呢，我觉得大家就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就是固定的民俗仪式嘛，就请大家宁可信其有啦，有一些说是禁忌的事情呢，就还是尽量不要做。不过呢，如果有一些事情啦是会造成你生活上的不方便，那我觉得还是以你生活方便为主哦，就不要说觉得哎，好像鬼月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因为山西有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告五人的《爱在夏天》。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就活在我心上，撑着一把伞，就站在我梦旁，我的头发有月光的柔长，却卷不起一朵云的形状。它亮着发着光，眼神是迷茫，却留给我想象怎样的美。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一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董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活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一零四点一，正声调频台。
持续回到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呢就是开学日嘛，所以说应该有些人家里的这个学生们应该昨天就蛮忧郁的、哦、我觉得我以前啊也是开学前一天就会觉得啊天哪，我的暑假结束了。而且啊尤其很多人在暑假结束就是开学前一天的时候呢都会疯狂赶暑假作业嘛。那我就看到很多时尚的妈妈们，她们在帮忙小孩，就是做各种开学前的准备啊，或者是就是有些爸爸，他会帮小孩子就是一起把暑假作业完成。那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哦，天哪，真的是我小时候非常青春的一件事情吗？那当然呢，这个长大之后虽然是没有暑假作业啦，但大人就是没有暑假可以放嘛，就对我们来讲啦，还是要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努力哦。那其实不少父母呢在开学前后其实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开学之后如果小孩子出现了所谓的开学症群，那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怎么样子让他收心呢？说这个开学症候群哦，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学名上的病，它只是呢在开学之前啊，小孩子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忧郁啊，比较容易失眠嗜睡，或者是觉得很疲倦的症状哦。那其实对一些小孩来讲，可能在暑假的这两个月他非常的开心，然后到处去过得非常非常充实，真的到了开学之后啊，由于一些比如说课业的压力啊，或者是回到学校这件事情本身对他来讲就有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说呢就很容易产生所谓的开学后群哦。在外加生活步调的改变太大，突然要切回这种在上课上学的模式，其实身心上啊都是需要时间做调整。那其实根据这个医师的建议哦，其实在开学前的一到两周是比较好的收心时期，比如说每天调整作息，提早个15到30分钟就寝，恢复平常上学的正常作息，以及呢均衡的饮食啊，还有家庭之间就是家人父母的陪伴跟相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通常啦，这个开学症候群哦，在大概1到2个礼拜以内，其实通常啊，应该是会慢慢的恢复，就是他的生活步调慢慢调整过来之后呢，这个开学症候群的现象就会慢慢的消失。可是呢，如果孩子的开学症候群哦，已经开始持续过了一个月，并且呢，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提高警觉，并且呢寻求一些专业的精神医疗或者是身心科诊所的求助。另外啊，其实对于有一些家庭来讲，但是调整作息呢其实可能还是会造成亲子关系的紧张，尤其啊像是开学日哦，有些小孩呢压力可能比较大，会变得烦躁易怒。那如果这个时候旁边父母一直在催促他，就跟他说哦，你要赶快准备啊，你要赶快调整作息，那其实对他们来讲啊会反而感到不耐烦哦。那尤其呢对于国三还有高三，就是处在备考的年纪的这些学生们来讲呢，是因为他们压力很大，所以心理反应是会变得比较剧烈的。那一般来讲呢，像是这种拒学还有茫然跟作息调整不过来，他这一类的开学症候群半个月内应该是会慢慢改善的。可是呢，如果说他的压力真的是太大，有一些情绪上调整不过来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啊，除了是父母的多加陪伴，其实要去求助一些专业的咨商师啊，或者是身心科诊所，也是非常重要哦。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几个是医师所提供，诶，如果孩子已经出现开学症候群，你可以帮助他们缓解还有改善的建议。那首先第一个，其实规律饮食啊跟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保持三餐定时定量，还要多多摄取蔬果，避免高油高糖的食物，以及每天进行一些适度的运动，其实都是可以帮助孩子们释放压力还有改善睡眠。另外呢，讲到睡眠啊，打造良好的睡眠环境也非常重要，保持卧室的黑暗安静跟凉爽，而且要避免在床上使用电子产品，就是把个床呢变成你单纯睡觉休息的地方，这样子呢也会比较好入眠。而在心理方面，正向思考跟设立小目标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例如说，有些小孩是要进入新的环境嘛，那你可以把他的焦点放在，诶，我在新的环境、新的学期可以遇到的新事物，比如说交到新的朋友啊，学习新的知识，或者是参加一些有趣的社团。而另外好像是设立小目标的部分，诶，我讲的不是就是什么考学测、考会考这种比较重大比较有压力的目标，而是以小目标为主哦。例如说呢，可以从每天完成一件小事开始，比如说读一本书的一个章节啊，或者是完成一份作业等等，反正就是不要一开始啦就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另外呢，如果说这个小孩、学生们、同学们，诶，真的是有一些开学之后就有点忧郁、心情不好的症状，那寻求家人的支持啊，或者是朋友、老师的陪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像是如果实际上来讲啦，其实呢可以每天几分钟花一点时间来静坐还有冥想，练习专注，练习正念，专注在自己的呼吸，感受当下的自己，那其实这些动作呢也可以帮助他们平静内心还有减少焦虑的情形。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开学症候群收心的部分哦，大家可以去帮助家里的孩子们，帮助家里的学生们呢去慢慢放松心情。那我以前的学生时代，就是高中国中的时候，也是非常害怕开学啊，但是呢开学之后啊，通常是慢慢放松下来，或者是调整好作息之后，这个开学症候群呢就会消失得很快哦。只是呢如果说啊他这样子的情形实在是影响到了日常生活，或者是持续超过一个月的话，就也请大家一定要带他们去找一些专业咨商师啊，或者是身心科医师哦，这样子呢才可以比较有效的改善比较忧郁比较焦虑的情形咯。
怪大吃惊，是我会继续为你加油，多喝点水把心情放松，然后去念书，哦哦，还是要念书，哦哦哦，当你觉得烦恼的时候就听听这首歌，哦哦，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那就想想我，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握一握也会变得暖和，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请你相信我，跟我一起说，我会考一百分，
我会考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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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不好一百多分。
我会考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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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不好一百多分。
这首歌来自于翠乐团的《100分》。那刚才讲到开学症候群嘛，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症候群的由来啊，应该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作息的调整。像是暑假的时候，虽然呢，可能有些家里还是会坚持要早睡早起，但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学生们啦，应该还是会不小心就熬夜，然后隔天就不小心又睡很晚，结果不知不觉呢，暑假作息哦，开始变得非常的就是晚睡晚起呀，或者是完全跟平常上学的时候不一样哦。好了，那所以说呢，这个早睡早起当然是开学之后很多学生们主要的作息嘛。但是呢，其实不只是学生啊，我相信应该上班族的朋友们也是一样哦。就早睡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早睡早起对于身体健康，对于你的心情上，确实是会改善，是会比较好。可是呢，有时候啊，你晚上刚洗完澡，然后可能准备要睡觉的时候，也许呢，你躺在床上就会莫名的很有精神，然后会开始滑手机，然后就觉得说，哦，天哪，我还不想睡觉，我还不想睡觉哦。那所以说啊，早睡这件事情，其实对于部分人来讲，应该算是蛮困难的。所以说，我们就来讲一些，关于早睡，到底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我比较好有这些睡前的心情啊，然后培养我们的睡意呢？那其实啊，睡前一个小时呢，进行你的这个关机模式，其实还蛮重要的哦。养成早睡习惯，最难的并不是说，哦，我要早点睡觉，而是时间到了，也没办法收心哦。所以说啊，这个早点睡觉，比起你强迫自己上床，然后眼睛闭起来，其实呢，还是要设定一套关机仪式。就比如说关掉手机的通知啊，换上睡衣，又或者是把灯光调暗。那反正呢，你可以设定一套我睡前的这一些流程。那这些流程进行完毕之后，你就不要再去滑手机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就是躺在床上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培养你的睡意。那其实这样子重复下来哦，每天可以在大脑当中建立一套我正在进入休息状态这样子的心理暗示。那长期下来呢，你只要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大脑就会告诉你，哦，我现在要睡觉，我要休息了，然后就自然的比较好入睡。另外第二个早睡的方式哦，当然就是接触蓝光。例如说啊，美国睡眠基金会它就有提到，手机所发出的蓝光呢，是会阻碍褪黑激素的分泌。而除了手机之外，像是电视、电脑还有平板这些电子设备呢，都是会发出蓝光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在睡前的小时内，还是要避免使用，避免过度的使用这些 3C 产品。那像是你在进行睡前仪式的时候呢，就是把手机关起来，然后放在床旁边，反正就是不要再去用它哦，这样子呢，才可以让你比较好入睡。而另外啊，还有一个早睡方式，就是千万不要看时间哦。因为有时候啊，让人难以入睡，并不是你身体的疲惫程度，或者是没有睡意，而是睡不着这件事情，哇，本身呢，就是有一点压力哦。所以躺在床上准备要入睡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再去看时间，然后也不要去想说，哦，现在是晚上12点，现在是半夜1点。反正呢，我觉得想这些时间啊，其实反而是会让你的这个大脑造成压力。那不如呢，在睡觉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比较宽容的目标，就告诉自己，现在呢并不是一定要睡着，而是要让我的大脑好好休息。而像这样子的心态转换啊，其实就是对抗入睡焦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那反正呢，就是不一直看时钟哦，就安静的躺着，直到你的意识呢慢慢变得模糊，慢慢的睡着。这样子一来呢，就可以改善你没办法早睡，然后很难以入睡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咯。 现在是晚上的8:54。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基本上就是跟大家聊到了2025年下半年，还有包括了今天是开学，就是一些比较更新的消息啦。那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哦，在昨天呢，我刚好看到、有些人在讨论说，今年会不会产生所谓的秋台，就是在秋天产生的台风。那根据中央气象署呢，他们其实举办了秋季的展望记者会，那当中就指出哦，9月10月份呢，这两个季节的气温还是会略微的偏高，那11月份呢，才会稍微的正常一点，雨量呢，则是有正常而且略偏高的趋势。并且啊，在秋台的部分哦，预计呢在秋季可能会有1到2个台风，如果说伴随着东北季风的共伴效应，就需要再留意可能会变得更大的雨势。而根据全球的气候来看哦，根据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黄春喜指出，目前西北太平洋呈现了西暖东冷的趋势，然后有隐约的反声音现象正在逐渐的发展，预料呢秋季到冬季将会达到反声音的程度，然后到了冬季到春季呢，几率才会瞬时的下降还有回归正常。那呢这个声音预测、同样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需要随时更新最新的资讯。而在秋台的部分，黄春喜主任表示，它有两种形态哦，一个呢是北转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偏高，那另外一个呢是偏南直接往南边通过的趋势多。那就过去反声音年的类似年来看，西北太平洋台风发生的次数将会比正常值略微少1到2个，然后临近台湾的台风呢则是跟统计值相近。而反声音类似年秋台影响台湾的几率是接近正常的，但发展区域呢是会更加的靠近台湾，就说万一啦是朝向直接影响台湾的话，它的应变影响时间呢是相对短的。那今年预估呢大概是会有1到2个秋台，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秋台呢容易伴随东北季风产生共伴效应的影响，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多多的留意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秋台的一些最新预测的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参考。那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要进行到尾声啦，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今天就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能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获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您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站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